我们同心祈祷。主耶稣基督，你是教会的主，你是教会的元首，求你差派圣灵指教我们，特别关于教会治理的道，让我们都留心，让我们都清楚，让我们都彼此相助，建立基督的教会。为到 Camilla， 为到主一学的小朋友同样祷告，让这班小朋友，因为他们都是神家里面的成员，让他们都得着建立，得着保守，得着引导，就是他们生命的引导。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使徒行传》第六章一至到七节，以及提摩太前书啱啱我头先所读嘅第三章一至到十三节。嚟到三十九条嘅里边，两条关于宣讲 （proclamation） 宣讲同埋牧养 （pastoring） 嘅一个嘅主题，就系第三十五。同埋三十六两条。上个星期我讲笑话，如果弟兄姊妹咧系有兴趣想知道吓，如果对牧师有啲咩唔满意要投诉嘅时候，可以点咧？咁啊，咁就要留意三五、三六嗰两条啦。咁啊，特别下个礼拜要翻嚟啦，咁啊睇个势咧，似乎都唔系好，大家都唔系好关心啊，亦都对牧师冇乜投诉吓。咁所以咧，我哋嚟到呢两条关于牧者嘅职责同埋牧者嘅资格啊，同埋佢哋嘅任务系乜嘢嘢？我哋先讲三十五条一开始嘅时候，让我哋咧都一齐读上半部嘅嗰个嘅内容，喺荧光幕已经打咗出嚟啦，我哋一齐读。论讲道集吓，论讲道集一二三，第二讲道集吓，其讲题目开列于本条之下，实在是包含着纯正教理，为这些时代所需要的。正如爱德华六世时所定第一讲道集一样，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应由牧师在教堂里殷勤清晰地宣读，使众人明了。咁跟住呢，如果你有嗰个三十九条嘅小册呢，又发觉其实仲有一个段落嘅。嗰个段落呢就是一大堆喺呢一个叫做第二讲道集里面嘅讲题，嗰啲嘅讲道嘅内容。事实上我哋之前都讲过，罩眼睇起上嚟，三十九条嚟到第三十五呢个叫做第二讲道集嘅内容呢，係好奇怪嘅。是吗？读到三十五条的时候，要求的是教会在不同的地方要由牧者在聚会当中去宣读一本叫做讲道集里面所编辑成的讲章。今天你的教会就正不会这样做啦。是吗？我相信你做基督徒的时候，就算你在圣公会长大的人，绝大多数我这样讲都从来冇读过或者听过喺我哋嘅信仰嘅里面有呢个叫讲道集，唔好讲话里面讲咩啦。喺表面睇上嚟呢一个嘅信条嚟到第三十五条係好奇怪嘅，因为佢要求嘅係崇拜嘅时候喺讲坛嘅当中由牧者去宣读，去照读一啲已经由其他人写好嘅讲章。对今日呢，可能好多基督徒呢就话，哇，喺回水啊，如果係咁样。係咪我使鬼你上台读嘢啊，仲要係人哋寫，都唔係你自己预备嘅。喂，呢啲叫咩，呢啲叫做佢哋作弊喎，plagiarism 喎。係咪哇，喺仲得了嘅，如果各个牧师都係咁，哇，佢仲使有嘢做嘅。讲道都唔使啦，咪就咁搵本嘢出嚟照读，咁就算数啦，唔掂啦。但是如果你明白当时教会所面对的背景，其实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样的信纲，还有究竟背后的精神是什么东西。今天没错，我们是不会再拿这个讲道集出来照读给大家听， 但是我们要关心的就是在这一条信仰的纲领背后是一个什么的精神。第一样，35条提到讲道集的特色，第一样是它包含，是它包含了纯正的教理，见不见到？记不记得荧光幕所讲讲道集的特色分为第一、第二讲道集，33篇讲章当中的描述形容是说它是包含了纯正的教理。事实上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下余下那些的讲道的内容，当中包括的题目是有同信徒生活行为表现有关的，有讲到怎样祷告，有怎样读经，有讲到怎样禁食，有讲到怎样是施舍，亦有讲到他们的行为表现的。其中有一条我上个礼拜同一啲弟兄姊妹讲呢，是可能大家都要留意，有一个讲章叫做论奇装艳服，即是回来教会的时候穿着很奇妙的衣服，这样都有得讲的，这样教会都关心的。另外亦都有一些是关于教会怎样处事的原则和方法，怎样管理教会，教会如果 有破损的时候、破坏的时候怎样做修葺的工作，谁需要负责。亦都有很多是关于直接教我们认识谁是上帝，什么是因信称义的道理，还有在不同的节期里面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在这些节期背后所做工作的那种的重要。耶稣基督的升天有什么重要啊？不知道啊，总之他升了天咯，他不升天行不行啊？不知道啊，那你要看看这些讲章。事实上在这些的信仰的内容里面，这一批的讲章讲道集的里面，就是写下了教会在不同的处境、不同主题下对信徒生活的提醒。你要知道写这个第一、第二讲道集的作者就是克兰马的大主教 Archbishop Cranmer和其他的主教，这班人刚刚就是39条设立写制定的那班的主教领袖们。所以很多人就说可以这样说，讲道集一方面包含了纯正的道理教理，你要知道圣公会信些什么的。第一，你走回去39条，如果39条你是不清楚或者讲得太浓缩了，究竟什么意思呢？ 那你走回去讲道集，因为是同一班人，讲道集正是39条一个很好详细的注脚和补充。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一至二节，其实不单止讲的是讲道集背后的精神，也都讲的所有在教会里面站讲台讲道的人必须要的提醒。使徒保罗说什么？我们一起读，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谋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像神面前把自己占与各人的良心。站讲台的人，教会的讲道必须要好好的把守，因为这个地方不是乱噏，不是发噏风，不是乱咁讲一些牧师觉得是几好的一些的生活小贴士。讲台上面讲的是神的道理，亦只有是上帝的道理。讲道人的责任是将真理，经文说什么？表明出来。这句说话不是立乱讲的，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当上帝主耶稣基督这个真理的道进入世界的时候，他是充充满满的有真恩典有真理，他是将天父上帝完全的什么表明出来，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今天站讲台的人要好好的尊重这个讲坛，或者这么说，在座的弟兄姊妹 当你去领受，当你去听一篇讲道的时候，都应该好好尊重这个的讲坛。我们要求的是在这个地方发出来的是上帝的真理，这个地方发出来的不是娱乐你那三十分钟，不是讲三个笑话两个故事跟着埋单讲完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去饮茶，这个不是对上帝圣言的尊重。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听清楚，在这个地方，在教会崇拜当中的讲道当中的重要，同埋当中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尊重，珍而重之。第二，三十五条进一步提到讲道集是乜嘢呢？佢话呢一啲讲章系为到时代所需要嘅，系咪啊？见唔见到啊？系为这些时代所需要嘅。喺我做牧者嘅年日嘅里边咧，其中一个我听见啊，对我嚟讲咧吓，其中一方面觉得系最好笑嘅一个批评啦，批评都可以好笑嘅，如果你识得笑嘅话吓，就系咩咧？咁我听过其中一个。他就說牧師跟我說，不過我呢很喜歡去教會聽道，不過呢不是聽你講道，因為你那些不是講道，你在講聖經。我再說多一次，牧師我很喜歡去教會聽道，但是不是聽你講道，因為你講的是講聖經，你不是講道。聽完之後其實我當時我都不知道怎麼反應的，咁都係陰陰嘴笑，哦係呀係呀係呀，哦 ok， 咁你鍾意聽啲咩道呢？咁其實我大概明白講呢個人佢諗緊啲咩嘢，對佢嚟講乜嘢叫講道呢？咁講道係講生活裏面嘅事，我用得着嘅嘢，我可以拎出去實行嘅說話，呢啲係講道。我不需要知道圣经讲什么，我需要你告诉我圣经可以怎么用，这个叫讲道。很多人今天要求崇拜的讲台讲道要生活化一点，是不是、如果我要去查经，那我就去查经咯，我使鬼来听你讲道吗？是不是我就去主日学，成人的主日学，周一的研经咯，我明白讲这些人背后想的是什么东西。我亦都承认今天很多讲道的人是很不济的，是真的不知道他讲什么的，很多时候是真的难辞其咎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批评是正常的。不过当我一方面觉得这个信徒对着我作出这个批评是很好笑的同时，我亦都觉得这个批评其实是很可悲的。可悲的原因请你听耐性听我解释，不是因为我被人批评所以觉得可悲，我不介意被人批评，如果你的批评是来自圣经的话。我觉得可悲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位信徒或者是普遍的信徒今日对崇拜讲坛信息的要求，事实上第一是危险的，他的要求很危险，第二他的要求是不合乎圣经真理，最大的问题是他都不知道，讲了出来他都不知道。我先讲为什么危险，为什么这个信徒我说他这样的批评是危险，因为他代表了教会里面很多的信徒只是喜欢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所谓生活性的讲章，例如怎样找工，怎样在工作里面能够不用被人激到那么生气，怎样找配偶，怎样知道神的心意，所有那些 how and how and how 那些的讲章，信徒是要求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做，我只是需要这样东西，我需要牧师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如果你讲得好的我最多给15分钟你顶晒拢20，咁你就好返埋位啦。有啲信徒就話因為我要飲茶因為我訂咗台 慢慢教会的信徒就变成没有耐性，只是要求 how 怎样做的一班听道的人，不代表他行道，他就是来听的。我们期待讲道的人告诉我们听个答案，我们没有兴趣被讲道的人挑战自己入去圣经里面找你要找的答案。听不听得清楚个分别？我们只是要求讲道的人，你告诉我听我要怎么做，你告诉我听个答案是什么东西。今天我怎么可以减低脾气，或者今天我怎么可以减低我隔离那个东西那些脾气，你告诉我听就得了。你不用告诉我听圣经讲了什么，你亦都唔需要叫我去揾圣经里面点揾嗰啲嘅答案，只要你话俾我听个答案就已经足够。弟兄姊妹，你知道吓，崇拜嘅讲道，严格嚟讲，你唔系听紧牧师讲嘢，崇拜嘅讲道系你听紧神透过牧师对你讲紧啲乜嘢嘢。牧师嘅责任唔系俾所有嘅答案你，牧师根本冇咁多答案。事实上大部分嘅时间，牧师嘅答案对你嚟讲都系未必一定适用，就算牧师适用都唔代表你适用。更重要嘅系喺讲道嘅信息嘅里面，激发你有嗰个冲动走返去圣经里面问上帝，神啊，我应该点做？这个是讲道的人的责任。除此之外，我亦都说这样提出批评的人不单止危险，亦都不合乎真理。坦白说，讲道的目的是帮助信徒认识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家宏如果吵你关上门。我再讲多次，讲道的目的是帮你认识在圣经里面启示出来上帝的计划，叫你自己问一下，究竟我在这个计划度有什么份，关我什么事，我在这里点是其中一个的角色，而不是要求圣经怎样去帮你完成你的计划。我再讲多次，讲道的目的，听道的目的是被挑战去了解认识圣经启示神的计划是什么，而不是帮你去在圣经里面找一些答案去满足完成你的计划。是你怎样加入上帝的工作，不是上帝给了什么生活小智慧小贴士给你，等你可以上帝可以配合你做的事。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弟兄姊妹，听得清不清楚？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刻，你真正明白究竟我回来听到是听什么。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我就说当35条里面特别提到讲道必须要适合时代的需要，是讲紧乜嘢？如果教会面对一班咁嘅弟兄姊妹，佢哋嘅需要系乜嘢？哦，咁就满足佢哋啦，咪讲多啲 how and how 嘅题目咯，讲多啲生活小贴士咯，或者你短到好似吓六点零钟嗰个着晒袈裟出嚟讲一大堆嘢，五分钟咪搞掂咯，跟住你可以去食夜晚饭啦，谢谢收看咁。为什么牧师不可以这样呢？为什么下下都要拎本圣经出来跟你读呢？就是不行，弟兄姊妹，因为那个不是讲道，那个只是满足我们生活日常生活目的，满足我们的计划的智慧，不是上帝的说话。如果我们说讲道必须要配合时代的需要，你说今日面对教会的信徒究竟讲道需要什么？我鼓励你重新再想一下，不是只是满足我们的问题，不是只是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难处，究竟我们需要听什么？如果你不认识愿意跟你有关系的那位上帝，如果你不认识那位是不断愿意同人倾心吐意听你的说话，亦都有说话对你讲的那位上帝的话，你只是知道这些答案有什么用， 下个礼拜你又有另一堆的问题回来问。牧师永远没办法满足所有人的答案，这个不是牧师的工作，这个不是讲道者的任务。弟兄姊妹，我盼望的是什么？当我们一方面的而且确是我真的承认的，当我们弟兄姊妹会批评传道，有些教会的讲道的同工能力的低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坐在这里听道有时候原来我们连最基本的目的都搞不清楚，无怪乎我们的要求达不到，满足不到牧师或者哪间教会的牧者，他满足不到我听道的要求，因为你的要求错。盼望我们真的认真去学听道。有牧师讲道就说有得学啫，听道怎么学啊？哪个说听道不用学的？你想清楚，是不是一个人一生出来就懂听的？不是，你给多少钱去学聆听啊？你给多少钱去做夫妻辅导，不就是讲学听的嘛。第三，讲道集提醒我们，这些讲章的目的是要使人明了，讲到你明白为止。使人明了，当我们知道十六世纪当三十九条订立这些讲道集编辑成书的时候，面对一个什么的挑战，当我解释了你就明白什么叫使人明了。原来当时教会就是有一班很参差，或者这么说，绝大部分的当时的牧者不懂得教导圣经的。我为什么？没有，很简单，因为他没有受过这个解释教导圣经的训练。在当时的教会里面，牧者的工作他们最熟悉最多训练的，他们最习惯的就是怎样用拉丁语去带领崇拜的礼仪，这个是他们主要的工作。他的主要工作不是解释圣经，事实上不是那么多人有圣经，那用什么解释呢？不是那么多人有机会看圣经，那用什么解释呢？是不是？不单止他们对解释圣经是没有训练，他们对圣经的内容、言语和如何讲解都不是太认识的。那怎么办？当英格兰教会要承认的时候，当他们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他们要自成一派的时候，那怎么办？面对教会是这样样的情况，牧者不懂讲解圣经，平信徒就更加不懂了，那怎么办？所以在十六世纪改革运动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正挑战当时一个很重要核心的价值。当时教会的领袖坚持每一个信徒都需要受教。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是吧，以为洗了礼信了耶稣就大结局了嘛，从此就教会消失了嘛，我都洗了礼了，我都拿了 passport 了，拿了 passport 那我没事做的了，那我就等第时入籍了，即是我雙腳一伸我就入籍啦，他以為是不是？那你不會再見到他的了。當時教會深信是每一個信徒都必須要受教，要認識聖經的真理。如果是這樣，教會崇拜裡面的講道就成為信徒需要全面認識真理的一個最重要的機會。但是很大問題，因為牧師，因为带领聚会的人他不懂讲道，那怎么办？所以在当时Archbishop Primer 和其他的主教就非常有智慧地编写了一集的讲道集，成为一本书，33篇的讲章，要求被送到全英国不同的教堂崇拜当中，要求牧者在教堂里面，见不见到啊？要求牧者在教堂的里面宣读出来，而且清楚的指示是要使众人明了。一方面，记不记得在39条里面，我们之前提到24条，教会崇拜要用人听得明的语言，记不记得？崇拜不再是拉丁文，崇拜是人人共通的英文语言，人人都可以参与。一方面，这个强调在崇拜当中，无论听的讲的都需要参与在其中。如果今天牧师用拉丁文跟大家讲，我当然不懂啦，去讲道的时候你不参与在其中，你发紧梦，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崇拜的当中需要信徒的参与，信徒不是在崇拜里面，不是观众，不是在看一场 show， 牧师今天的 performance 如何。在崇拜的里面有从上而下上帝的说话对我们讲，亦都有由下而上对上帝的说话的回应和反省，这个才是崇拜。如果你坐在这里发梦的，这个不是崇拜。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就说有些牧者，有些当时教会的牧者，他不懂讲道，那有什么办法？但另外有一边，有些牧者他是懂讲道，但是他的信仰就跟39条和讲道集所表达的那些信仰的真理他不同意，那怎么办？给本讲道集，我要我对着读。好啦，那我怎么读？我不是讲笑，是真的。今天的讲道呢，就是读第33条，关于呢教友呢奇装艳服。你听到就听到，听不到就听不到啦，因为我都不是很同意的。所以在35条里面有一句好好，你觉得是很幽默的说话。当时的教会领袖要求牧者在教堂里面殷勤，不是喜欢读就读，不喜欢读就不读。第二，清晰，不是细细声，暗暗沉沉，敷衍了事就算数。目的是叫众人都明白讲道的信息。你可以不同意39条的信仰，你可以不认同讲道集所讲的真理，不过英格兰教会讲得很清楚，你不同意的话，对不住，英国圣公会、英格兰教会没有你的位置，你可以离开。你可以选择不在这间教会，你可以开你自己的教会，你可以做你自己的教主，或者是一个新的宗派。不过英格兰教会不欢迎你，因为你不愿意接受这些基督耶稣的真理。这个是教会纪律，所以没有选择，你唯有的是殷勤清晰的宣读，叫众人明了。今天或者我们的而且确不会再去读这些的讲道集，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因为这些讲道集是用 Old English 古英文写成的，当中的举例时代文化也都非常的久远，要明白不是容易， 要共鸣也都不是易事。但是很明显，你回去35条关于这个讲道集背后的原则和精神就很清楚了，是不是？讲道是什么？信徒第一需要被教导，需要受教。没有一个信徒是信了主之后、洗了礼之后就不再需要被无造的，没有。教导信徒神说话的真理，这个是牧者的责任，难辞其咎，不可以推迟的，这个是他的责任。这样的教导在崇拜的讲道当中是最为重要，因为这个就是那个机会，叫所有的信徒都明白上帝的真理。还有这个的教导必须要依循圣经。牧师，我喜欢听道，不过我不喜欢你讲圣经。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我不是讲笑。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呼召，我没有这样的权柄可以在上台乱噏嘢。在讲台上面所宣读的讲道亦都要合乎圣经真理，是为时代的人所需要，表达的方式是要叫众人明了。这个原则不需要去讲道集，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今日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对讲台的尊重和要求。罗马书第10:17，我们一起读。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这个对今日教会，对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人来讲是几咁重要的话，会不会我们开始体会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和责任？ 牧者尽了讲道讲坛解释圣经的责任。弟兄姊妹，盼望你亦都能够帮助牧者专心去做教导圣经真理的工作，尽量令到他不需要为其他的事情去分心。会不会我们多了一重责任的体会，是我们懂得为我们的牧者祈祷，我们懂得鼓励我们的牧者在这个角色上面是多么的重要。弟兄姊妹，我鼓励你，事实上我鼓励每一个教会的信徒尊重上帝的讲坛，亦都努力鼓励，亦都为牧者在这个角色上面好好的祷告。由宣讲的重要，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这个早上我想分享的题目，就是36条，特别讲到在英格兰教会里面有不同牧职岗位的重要。36条论到祝圣主教和牧者，请听我读：祝圣大主教、主教并安立牧者和会利的移民或者礼民，就是在爱德华6世晚近时所定的，并于那时由议院的权柄所允准的，实在是包含着这种祝圣和安立的一切要事，当中并无迷信亦无邪恶在内。所以自从爱德华皇帝2年直到如今或以后，凡依照这个礼文礼节祝圣和安立的这些牧者的岗位，我们就可以宣布他们都是由正当合法地受了祝圣和安立的牧者。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当我们打开新约的圣经，我们会看见的是上帝在教会当中赐下不同的恩赐，每一个信徒都有不同的恩赐，上帝不单止赐下不同的恩赐，上帝亦都设立了不同的职事、职份、岗位。在教会里面需要选立、需要安立的，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的了解有3种。华本的圣经亦做执事、长老和监督。执事、长老和监督亦即是英格兰教会圣公会里面3级圣职的制度：会理、牧师、主教。当然我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所有的教会唯一可以用的管理教会的制度，不过这个3重圣职的教会制度是由初期教会开始就已经萌芽，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已经看见初形，跟着到第2、第3世纪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成形的一个治理教会的制度。在荧光幕上面你会见到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令这些的职位、这些的形容、这些的岗位是很混乱的，就是因为中文圣经和教会用不同的字去翻译的问题。中文和合本的圣经亦做执事，在我们圣公会的传统里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叫做会利 Deacon， 英文是一样的，讲的岗位是一样的。中文和合本圣经亦做的长老，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就亦做牧师，或者古老一点的，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听过，叫做会长，教会里面的长，长辈的长，长老的长。中文圣经亦做监督的，在英格兰教会圣公会的制度底下，我们就亦做主教，以前就亦做会督。这3个的名称其实是非常有智慧亦都非常好的翻译，会理、会长和会督。教会服侍的人会理，教会做带领的长老会长，教会做监督工作的人会督。我们先讲下牧师先， 或者先讲下这个叫做长老或者叫做会长的职位。第一，这个早上容许牧师提提你，因为我听过有些教会的信徒，甚至是圣公会的信徒，对牧师的咸头有些很错误的观念。在公讨书里面，特别是英文的公讨书里面，形容牧师的岗位是用一个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Priest Priest P-R-I-E-S-T Priest Priest 这个字是古的英文，是什么字的简写？你说哎呀我知道 Priest 即是祭司嘛，那你是错了。 Priest 英文的缩写来自的是长老 Presbyter， 不是祭司。长老 Presbyter 的缩写是 Priest。在新约圣经里面，长老 Presbyter 和祭司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在台上面今天现在跟你讲到的这一位是 Presbyter， 中文圣经你可以叫我做牧师。在新约圣经里面个岗位是长老，不是祭司。为什么不是祭司？为什么新约圣经从来没有用祭司来形容这些被安立的圣职岗位？原因很清楚，是不是？因为只有一个大祭司是谁？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献上那个完全无瑕疵一次过完全的活祭。从此之后基督徒只有一位的大祭司，牧师不是祭司。你说不是、牧师叫做 priest， 我再讲英文的 priest 是 presbyter 长老的缩写，不是祭司的意思。这个可能是一个最美丽圣公会的误会，其实是最恐怖的。如果你觉得我是祭司的话，我没有权柄也都没有这样的资格去献祭。奇怪的地方就是在新约圣经的里面，麻烦下一张 slide， 有用祭司来形容人的，不过从来都不是牧师，从来都不是主教，亦不是会吏，是形容哪个？是形容你和我。记不记得在新约圣经里面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果你以为啊，我称呼牧师做祭司，我当他是祭司，是给他一个独特特殊高高在上的身份呢，新约圣经说不必了。如果你咁想称呼人做祭司，你就称呼你自己是一个祭司。当然我们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但是今天教会作为群体，我们这一班人是做着祭司性的工作，明白意思吗？祭司是做什么工作？祭司是将上帝带到人的面前，亦都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在这个这样的原则底下，所有教会的信徒就是祭司的国度， The Royal Priesthood。 启示录第一章第六节，一起读，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一次，牧师不是祭司。你和我一起作为教会的群体，我们是做祭司性的工作，我们跟随的是那一位献上完全活祭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那你说作为牧师，教会对牧师有些什么的要求？如果我们看一下圣公会那个安立牧师的礼仪当中的教导，作为牧师有以下的要求，我开始流汗了。第一，作为牧师要有敬虔的品格，需要是一个悔改的人，并以祷告以研读圣经为事。 这个是他最重要的工作，以祷告以研读圣经为事。第二，在英格兰教会里面作牧师的必须要被神呼召，并且有教会的认可领袖的确认。第三，作为牧师的必须相信圣经是上帝的道，必须要有好的见识，受过训练。第四，他必须要宣讲和教导上帝的说话，并将所有违背真理、虚假和错误的道理赶出教会，这个是牧师的责任。第五，他必须要正确的按着圣经的要求，藉着教会的礼仪施行圣礼、洗礼、圣餐。第六，他必须要负责的执行教会纪律。冇事冇事冇事，冇听过啊，大家相安无事啊，冇问题嘅。第七，佢必须要寻找仍然走迷属于主耶稣基督嘅羊，呢、这个讲紧佢传福音嘅工作，并将佢哋带到翻去上帝嘅家当中。第八，作为一个牧师，必须要服从佢主教嘅指示。这个是每一个牧者、圣公会的牧者要在上帝的面前所许的誓。讲完牧师了，讲完长老了，牧师长老了，牧师即是长老，记不记得啊？记住了。好了，跟着要讲哪个？讲一下，当然讲一下 Bishop Silas 了嘛。再讲就讲主教了，主教在新约圣经里面是即是什么岗位啊？记不记得？监督、啊、记住了，主教即是监督。主教这个字来自一个的意思是监察、观察、监察的人。提多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一起读。监督既是OK， 我读给大家听。提多书第一章第七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上帝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八节亦都讲到，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就当为自己谨慎，亦都要为全群，即是全教会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在新约圣经 的时代，监督即是主教，长老即是牧师，在教会的成立初期很可能是同一批人，很可能是同一批人，所以往后在教会的发展，它的体制当中，监督即是主教，是要从长老即是牧师当中选拔担任出来。作为主教，它的要求是什么？英格兰教会对主教的要求是所有刚才讲到关于牧师的要求都适用在主教身上，不好合理啦。除此之外，主教需要为信徒作坚信礼，为到新任的主教作祝圣礼，亦都要按立新的牧师和会吏。主教同样有讲到施行圣礼和执行教会纪律的责任，但是他所管的范畴和范围地区就更加广，超越一个地方的教会。第四，主教是透过出席参与不同的议会或者是会议，充当教会和教会之间的联系者，充当教会和教会之间的联系者，这个是他的责任来的。不要成日说他出了去去这个会去那个会那么得闲啊，成日去游浮啊，去探世界，你以为呢？你想啊，给你去啊，早机去晚机返。第五，主教亦都要向那些教会所设立的组织和授权的人问责的。主教不是大晒的，主教都需要 accountability 的。第三，在教会的圣职当中还有一层叫做会吏，会吏即是执事啊，死了死了，会吏即是执事，牧师即是长老，监督即是主教。 OK， 好，作为会吏，作为会吏， 当然需要有同牧师和主教相同的敬虔品格，亦都必须要有神所呼召教会认可的领袖的案例。会吏是被差派在会众当中向他们宣读上帝的圣言，会吏是要协助牧者去施行教会的圣餐，会吏特别在教会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帮助教会以内教会以外的青年人，好可能是因为他比较年轻，很多时候去明白信仰的教理。会吏是有这样的责任去接触关顾教会以内教会以外有病的、贫困的、有需要的人，正正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设立执事的时候，就是那些的寡妇被人忽视咯，被人忽略了咯，教会就设立这个七个的执事去到关心他们的需要，帮助教会了解怎样可以帮助他们。第六，在牧师不在场或者不在当中的情况底下，会吏是要得到主教的许可讲道和施行圣礼。最后一样，会吏亦都必须要服从他的主教的指示和那些委派带领他的人。这个是圣公会里面这个三重职事里面 的身份的任务。弟兄姊妹，你其实知不知道的？或者你认为教会里面的牧者，我话知他是哪个，总之教会里面所有的东西就冚唪唥是他咯，有什么头晕身庆啊，所有的东西就是关他事咯。有些什么东西是信徒可以互相担当，有些什么东西是牧者必须要担当责任 去做的，我们明不明白？圣经当中当然无论执事即是会吏，无论长老即是牧师，或者讲的是监督即是主教，圣经一向都是以一种仆人的形象去形容这班教会的领袖，同不同意啊？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所有侍奉上帝侍奉教会的人都是仆人，仆人服侍教会的主。不过另一方面，我盼望亦都提醒弟兄姊妹，神亦都同时提醒教会需要敬重这班教会的领袖，需要接受他们的治理，需要顺服在他们的教导底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额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弟兄姊妹，我盼望圣灵提醒你，提醒我怎样去用上帝的方式同心合意群策群力的去接去建立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亦盼望提醒你，提醒我怎样一方面去了解这一班仆人他们的服侍的工作，另一方面怎样好像经文的说话，怎样去额外的尊重，接受治理，接受劝戒。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耶稣，你的说话真是何等的宝贵。神啊，无论我们今天是被安立的圣职，或者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的信徒，事实上我们知道唯有一位的大祭司，唯有一位的主，就是教会的主，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所跟随依靠。让我们清楚这个最重要的原则。神啊，在这个原则以外，让我们亦都透过39条，特别35、36，再一次重新了解教会崇拜当中讲道的重要，是怎样重要，是怎解重要，帮助我们学习去怎样被讲道激励，以致我们有这样的愿意的心，在圣经里面寻找真理， 而不是只是要求答案。神啊，帮助我们亦都透过牧者，无论是执事长老监督，或者是会利牧师主教的服侍，让教会得到治理，让教会得到好的管理，让教会得到清晰的领导。神啊，当我们今天忘记为牧者祈祷，愿意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多多为我们的牧者祷告。若果我们今天有不明白牧者的地方，让我们用时间花精神去了解牧者的心意，让我们一起的彼此同心，互相了解，互相配合，好像经文说以彼此相爱的心建立上帝的教会。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